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资缘，今如来真实以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继续讲中观庄严论释。中观庄严论释当中呢，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讲，就是昨天也在这里说了，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抉择这个真见的时候的一切无有成人的道理，也就是说何德这个分析的时候，就是辨别的时候呢，就是存在一切地道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个昨天前面已经讲了。那么今天呢，就是继续讲的，维持约称论是也并没有说学导复国所有的观点，自成人平凡世间眼前所见的名言，而其他世间工程的一切通通复人。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这个入众人这个学习的时候呢，也很明确的这个发现。什么样发现呢？就是约称论师的话呢，他实际上呢，就是应该这个承认什么呢？就是他的论点当中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学道，然后呢就是称佛，就是他学道的话呢，首先是凡夫三谛，然后呢就是这个菩萨师弟，菩萨师弟过了以后呢，就是称佛，称佛以后呢，他的各种各样的功德呢，就是都完全在这个他的论点里面，就是已经这个明显的这个指出了。所以约称论师呢，就是并没有说是所谓的这个学道啊、佛果啊，所有的这个观点呢，只承认就是按照这个时间评分的名言而案例，就是并没有这样说。就是如果这个约称论师呢，也是是全部是跟着这个时间名言而案例的话呢，就是那是不合理的。就是他的这个论点当中，我们这个很明确的这个看得见，他并没有说是这个承认平凡时间这个所见的名言。而其他时间工程的，就除了这个平凡时间以外的其他的这个他经历时间的话呢，就是平凡时间和一般瑜伽时间，就是有两种。那么其他的这个时间所工程的一切呢，统统都这个复人并没有这样讲。就是从约称论师的论点当中呢，就非常明确的看得出来。看得出什么呢？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地道的案例呢，并没有只承认这个平凡那个时间的观点而案例的，除了这个意外的这个其他呢，都统统的不承认，就是并没有这样说。实际上如果讲银尘派按照时间工程来承认这一点，就如果这个银尘派所有的这个名言和所有的这些地道的案例呢，全部是按照这个时间工程来这个承认，那么这一点的话呢，那说正是与血宗派与微血宗派二者中微血宗派的平凡事件一模一样，那简直是谜题千里可笑极致。如果约称论师呢，就是他所承认的这个观点呢，我们这个时间当中的话呢，就是学过宗派的时间人和没有学过宗派的时间人两种，其中呢就是没有学过宗派的平凡时间人的这个观点一模一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那就非常可笑的，非常这个稀有的，就这是这个离题前提，就根本不合理的啊，就不合理的。因为这个观点的话呢，实际上是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当中也是提出过这个问题，摩诃仁波切在这里呢也提出过，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辩论书当中也是提出过。据说呢，他这个前面就这样承认的观点的论师呢，就是藏那巴论师，就是那个阿瑟尼藏那巴，是以前那个英明前派当中的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这个大师。据说呢，他们把中观的这个名言案例的时候呢，就是全部是这个随着平凡时间的观点而案例，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就是所以呢，宗喀巴大师也是对这个呢，就是就驳斥。然后呢，这个摩诃仁波切在这里也驳斥，还有摩诃仁波切在其他的一些这个中观书当中呢，也有这个驳斥。就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有。是有这么一种这个观点啊，就是有这么一种观点。然后摩诃仁波切这里呢，就是非常不满意的这个语气来这样破的。我们这个血宗派和微血宗派当中呢，就是所有的这个约称论师的事件案例或者因称派的事件案例呢，全部是没有学过宗派的人的观点而案例的话呢，那非常这个可笑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说的话呢，非常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真理所说的事件必须因为如道与未如道而则，就是那么真理这个所学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不是前面说这约称论师是这个随着时间，就是我们这个入众人当中也是有的，他就引用了那个校正，就是时间上怎么样承认，我也这样承认，就是我的这个一切呢，就是跟着时间而安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抉择后得的时候，虽然约称论师说了，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全部是按照这个时间的所见所闻而安理，但是这个时间呢，就指的是如道和未如道的这个时间。啊，就是从来没有学过这个宗派的，就是世界上的这些人们，就是也叫做这个世间人。然后呢，已经入道过，就是从那个资粮道到最后那个无学道之间的入道者，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入道和无入道的所有的这个世间人呢，包括在里面。
就像吉田菩萨所说的那样，瑜伽之时间，频繁之时间，就是它时间呢，就是分为两种吧。一个是瑜伽时间，瑜伽时间是学过宗派的，就是已经入道者；然后频繁时间的话呢，就是一般这个没有学过宗派的，没有这个入道者，就是这两种。应该我们在这里约称人士呢，前面已经讲了，就是他的这个名言呢，就是观待世间。观待世间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种世间人，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些世间人什么什么，实际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约称人士他自己也是世间人，龙蒙菩萨也是世间人，然后吉田伦斯和勤勉伦斯等等这些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作为这个世间了不起的高僧大德。因此，对于入道世间与未入道世间，依靠清净不清净，缘起耳鸽子功成。称你的千差万别的现象，必然是存在的，而将自现的这一些现象自己抉择为本来利己，在这个地方呢也很关键，就是刚才所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时间人已经这个就认清楚了。那么所谓时间人认清楚的话呢，那这里这个入道时间和未入道的这个时间呢，它是依靠自己的这个清净的心和不清净的心呢，就是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缘起显现，就是千差万别的。比如说有些从来没有学过宗派的人呢，就是他也有他的各种各样的名义，就是像物理学家的话呢，他认为他所判断的就是这些这个什么人和什么什么物质啊，什么什么这个物体啊，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这个进行抉择。然后已经学过宗派的人的话呢，比如说中观的话呢，就是他中观呢，就是把这个什么瓶子啊、柱子啊，就这些作为这个他的这个立足点来，就是进行剖析。就是不管是你学过宗派，没有学过宗派，每一个众生呢，依靠各自的清净和不清净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千差万别的这种现象，这些缘起现象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呢，作为这个观察的这个主题，然后以这个主题的这个前提下呢，就是继续这个抉择。抉择以后的话呢，就是最后这个利息就是大空性，就是所以说一般我们比如说开车的人的话呢，就是他就学过宗派和没有学过宗派，就是不管，就是凡是说是你书上的这个方向盘，他就是远离一切细论，没有自身他身，就是约称人士的话呢，以这个人的这个他自己就是所运用的这个名言来去进行这个抉择。然后这个外道呢，有些人承认这个神我的话呢，我们说是你所承认的这个神我是如何如何。然后这个密宗的有些人呢，就是他就学习这个佛门名典的话呢，你现在正在修的所谓的这个佛门名典也是没有自身他身共生，以这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的话呢，就是依靠清净和不清净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自己功成的千差万别的一些现象，那么这些呢，就是必然是这个存在的，而且自己名称正在这个现象，正在这个现象的这个方呢，就是作为他的这个主体来进行分析，进行分析最后呢，就是就抉择为这个另一切细论，就是所以说呢，不管我们是入道者还是未入道者，他自己呢就是正在所攀登，正在这个所了解，自己正在所这个认识，而且具有实质的这个法呢，就是作为我们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天文学家的话呢，就是他整天都是用这个天文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呢，就是对他来讲是在一生当中是非常有这个兴趣的事情。如果中观因尘攀呢，就在他面前抉择空性的话呢，那么他自己正在这个执着为实有的这个法呢，就是作为这个主体来进行分析，就是这个意思。最后呢，就是就变成这个另一切细论，则不需以宗派的观察详细分析缘起现象的这一名言。你们这个开车的人所看见的这个方向盘，按照我们用中观因尘派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没有必要这样的，就是以宗派的这个分析呢，就是根本没有任何这个必要的。然后你现在所现象的这个法师，然后就根本不存在，就是就这样说的可以，没有必要就是按照唯识宗的观点来说，是你这个书上拉着的方向盘是这个依他起，还是这个家里的，还是这个万法的现象呢？然后中观的这个观点来说，是有不宗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这样的，就是不做这样的宗派的这个详细的分析，只是把这个现象呢，就是作为这个主体来进行分析，只是按照未经观察共同所需的成人就可，就是没有经过观察的共同所需的，从来没有学过这个佛的人的话，那就是那么就是他们都天天的是为了这个生活而正在这个忙碌的话呢，那么就是你整天只是这个特别喜欢的这个人民币，就是然后作为这个这个观察点，就是然后呢我们进行分析的话就可以了。然后学过宗派的人呢，刚才我们所讲的那样，所以呢就是我没有必要就是宗派的这种分析，就是这一点约称伦师的具体观点。约称伦师呢，也就是说是我们入众论当中呢，他在这个合德的时候的确是也有一些这个地道的案例，但是这些地道的案例的话呢，就是他并没有这个详细的这个分析。那这里呢，就是当然是有瑜伽时间和频繁时间，就是两个已经包括在里面。可见仅以上 长啊、这番辨别就何等重要，就是所以我们呢作为一个学习中观的修行人来讲，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分析的话呢就是非常重要。分析的过程当中应该从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呢就是应该对这个法呢就是有种这个认识。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自己应该在这个头脑当中还是应该进行这个观察和这个思维看看这个中观里面这个月真轮师呢到底他娑婆的这些法师就是针对什么样的这个众生面前进行这个分析的，进行这个波辞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还是应该有这个必要，就是在自己这个思维。夫子瑜伽是在安尼十种道果智识，就是就应该这样承认。如果没有这样承认的话呢就是像那个月称轮师啊、龙摩菩萨他们呢就是安尼这个悟道师弟的这些道理的时候呢，仅仅观待其他平凡事件的分别性前而安尼，那就是这个未免过于滑稽了，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他的这个安尼的对境呢就是全部是平凡事件人的话呢，那么这个比如说月称轮师他就是对这个悟道师弟的安尼的时候呢，他就随便寻找一个从来没有学过宗派的一个平凡事件人，就是然后问他你对这个一地菩萨的境界是什么样，二地菩萨的境界这样，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就是你到这个天眼里面去看见一个龙夫，就是然后哎龙夫老人家你好，我准备呢就是写一本入中论，就是里面呢就是准备有这个师弟的境界，但是你像那个师弟的境界是到底怎么样按你的话呢他认为师弟的话呢就是可能他前面就是这块地呢就是分为这个四个也不知道，就是所以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就是这些这个瑜伽师门大乘就这么呢就真的这个安尼这个悟道师弟的时候，如果真的要这个平凡世间的这种所见所闻作为标准然后再继续安尼的话呢，那这是非常这个滑稽非常可笑的事情呢，不可能的这个事情。这以上呢也是这个最宗派上面吧，就是对我们这方面一点不靠你的人来暂时也当然是没有什么可重要的事情，就是但如果真的要唯识宗和宗观宗的一些深深的这个教验，就是自己像体悟啊，自己像这个宁回的话呢，那么这以上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极为关键的。门分仁波切下面呢就是非常有谦虚的一些预言来就是说是这些问题的这个就是分析的来源吧，就是就讲了这样的。我们应该明白这只不过是觉着神一地的一种方式，总的来说诸位诸师如定合德的依取呢就是是一致的。以上我们这样这个分析的话实际上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觉着神一地的这个方式来按你的。你看中观因僧派这个觉着神一地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你一切细论的这个角度来按你的。荣观自西派占士这个觉着这个神一地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他有单孔这个觉着，就是所以说这是只不过呢就是他中观这个觉着神一地的时候的一种不同方式而已。实际上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像这个吉天菩萨啊，这个勤辩论师啊，或者是这个智藏论师啊等等，就是自续派的论师也好，或者是那个因僧派的这些论师呢，他们如顶触顶的这些说法不同而已，就是从各个不同方面的这种这个陈述而已。实际上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谜语对究竟来讲是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相位的，就是观点都是是一致的。得越如此的深深智理即便使那些具身智慧与修行智慧圆满逍遥自在的大成就者们也是难以大彻大悟。我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啊，中观只是因僧派呢就是所具足的最深深的这些教言，就是那么这些道理的话呢，即便是这个像印度和藏地一些这个大智者吧，他们的话呢就是具身智慧也是生生世世当过很多班智大的，然后即身当中也是通过自己的精进努力呢就是修持非常圆满的，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获得了这个地道功德的这种逍遥自在的一些大成就者和大智者们，他们的话呢就是对这些问题呢就是很难以就是通达的。门分仁波切定界宝藏论里面也不是错的吧，就是印度和藏地的很多高僧大德对这样的这种体悟呢是也是现在非常这个困难的，但无复于这一瞬间说是真为其怀疑，就是有些这个愚者的话呢就是说是我现在一刹那就马上这个证悟呢，就是门分仁波切说我是对这些问题呢就是有点怀疑，就是不一定是这样的。以前像毗马那么扎或者是像以前的那个伊悉娘波啊，他们的话呢就是当过这个五百次的这个伴着的，但是寄生当中的话呢就是还要所谓的这个大圆满和大中观的这些开悟呢就是现在有些困难的。那么现在有些这个日本的人呢说是我今天看见上师呢给我灌那个地，然后给我制止这个本性，现在呢我已经这个变成这个佛陀了，就是没有什么差别了，已经明心见性了，我就这个现在随随便便给别人灌顶啊，色受地藏就是说的这些的话呢也不一定是这个正式的。门分仁波切他说上面所讲的这些道理的话呢就是也实际上是就具有具身智慧和修行智慧 对的，逍遥自在的这些大成就者们也是很难以彻悟的话呢，哪像我这样的智慧浅薄的逊士者，纵然历经百年冥思苦想，也是难穷尽其贪傲。就是他这里说摩诃仁波切，他这里非常谦虚的说吧，顶戒宝道人前面也是说是他具身的智慧也是没有的，这个寄生当中这个学的这种这个智慧也是没有的，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依靠这个文殊菩萨的加持，好像这个心里呢出现一种灵敏般的这种境界，那个时候呢就是出现一种辩才，就是造论的辩才，就是他这里也有这种谦虚的语言。摩诃仁波切在这里也说了，像印度藏地的这些高僧达德们也是很难以证悟的话呢，像我这样就是智慧也是浅薄的，而且逊士者的，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这个千百万年的话呢，也怎么样冥思苦想也是不可能就是到达真正的这个就是境界，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些境界的话呢，就是不可能的。有这么可能凭借自力来降级呢？就是那就是连自己这方面的理解都没有的话，那就是凭自己的这种智慧来怎么回事能降呢？怎么为什么不去在这里呢？就是一方面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些内容。的确就是非常深奥，就是从这方面来就是讲的。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有些这个智者的话呢，就是也应该显得这样的。我们本人的话呢，以后有些文思修行过程当中，有时候呢，就是觉得自己嘴巴也特别会说，好像自己真的有一种境界啊，或者有时候呢，就是自己觉得是自己还各方面不错吧。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要求和学者呢，就是不要骄傲，就是我们这个分别念当中就是所现的这种境界和智慧的话呢，就是非常渺小，就是往往不可能够骄傲，就是他这里呢简洁就是说明和学者呢就是不要骄傲的意思。既然你这个高僧达德的这种境界的话呢，你自己就根本没办法这个证悟的话呢，你把这个上面的境界是怎么样卸下来的呢？就摩诃仁波切这里也说了，然而依靠具德前辈荣宗班智达以及全智法王隆起宝的善所，当慈名传承的教典二十智慧少得展现，只不过是以此为你而做这个论述的。上面的这些教言的话呢，他说是并不是我自己的这个智慧，我自己的智慧的话，那就是根本没办法就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就是卸下来。但是我呢，是依靠这个全智荣宗班智达，还有呢就是全智隆庆吧这个存在的。全智荣宗班智达呢，他是入大乘的呢，还有那个一些他的这个教言当中呢，就是专门讲了就是中观因尘派最后所证悟的这个原理四辩八系的这种境界呢，就是荣宗班智达讲的非常多。我们定界报道里面也是说了，就是印度的这个圣者这个月城人士和藏地的这个荣宗班智达呢异口同声的建立了这个本来清净的空性，也已经讲了，就是所以说他这里一般那个定界宝藏人的有些讲义里面没有引用那个荣宗班智达的，但是荣宗班智达的有些教言当中呢，对本来清净和这个空性的方面的一些境界就是讲的非常多。然后五个光尊者呢，就是在如意宝藏论当中，就是如意宝藏论里面呢，就是也讲了很多的这种教言。那么荣宗班智达入大乘论和隆庆巴这个尊者的如意宝藏论等等慈名传承的教典，就是还有慈名传承的话呢，像智慧光尊者的功德藏啊，然后还有这个江千色文物等等，就是摩诃仁波切的上师，就是他们的这些教典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窍诀，就是所以呢，就是是智慧呢，就是扫得开显，就是摩诃仁波切说，通过这个这些三所的这个日光呢，就是开显了我的智慧这个念锐，只不过是这个依靠这些为你来而参数的，我自己根本没有这个力量的。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也是自己量这个见数的一些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依靠上师的这个威德，依靠上师的这种加持而这个叙述，就是应该这样想。对于此等法理，如今亲近尼姑之境界的人，以及修行观修行，他这个修行两个要盖一下。一个是如今真悟呢尼姑法界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对这个问题也是这个深信不疑的。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文思修行者，文思修行的这些人呢，就是他通过这个辩论啊，通过各种这个研究，就是他那个探索吧，就是探索深广之处，一道的究竟，探究这个深广法门的这些人的话呢，对这个问题深信不疑。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是两种人呢，就是对以上所讲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应该这个生起信心的。一种呢，就是有些这个修行非常好的，就是他经常这个心怀如定的，像这个真悟大圆满呢，真悟这个大熟音的，已经这个如意这个尼姑清净的发界的这些人的话呢，他就觉得对对对，中观因尘派所觉得的原理一切心轮的境界就是这样的，我天天如定的就是这个境界，就是他自己呢，就是别人就是没有说也是，他就一看到这个书里面，对对对，就是这个境界，就是他通过修行来就是完全能了达的，就是这种人的话呢，也对上面所讲的境界是深信不疑。还有一种人的话呢，他就每天都是用 通过这个他的这个具身的这种智慧，就是敏锐的智慧呢，就是继续这个研究，就继续探索，继续探索以后呢，最后到达究竟，就是并不是没有到达究竟。我们像有些人的话呢，寻思呢，就是已经就是到了终点，就是究竟的话呢，还没有究竟，就是稍微能观察，就是只不过多起一点分别念而已。让这种智慧呢，就是根本还没有究竟的这些人的话呢，上面就是越观察越模糊，就是可能觉得是啊，这个可能不对吧，就怎么样，到底是这样。但是这种人就是不一定有这个深信不疑的境界。那么真正是通过这个像梵文博家或者是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通过这个具身的智慧，依靠三智识的这种这个教导呢，就是最后自己的智慧完全得到一种究竟。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觉得哎，对上面所讲的中观应成派的境界的确就是这样的。这是虽然我没有这个修证来了解的，但是通过我自己的这个具身智慧的研究呢，就是才能开发出这样的境界。所以这种人的话呢，就是也会深信不疑的，就是他这里两种人呢，就是对以上所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肯定是这个深信不疑的。那什么，其下面就是用了一个就是暂停戒，就是晨光数者虽不多，明平圣矣，妙无极，如举最深至深者，当场熬以次秒为。他这里呢说，实践上的话呢，就是这个称这个光数者呢，就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有些像那个格鲁帕，像这个萨迦派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一大本一大本的那种文字，这个上面的一些这个论述呢，就是相当，就是这种多的呢非常多的。但是真正是已经这个了知了，就是评委到深深这个意义的这些人的话呢，几乎都是非常这个少的。就是现在我们在外面的话呢，就是很多人这个通过学术啊，通过研究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对这个学习佛法方面呢有一点贡献的，这样的人都是比较多。但是真正实证实修的，然后依靠上师敲举，最后呢所谓的这个中观应成派所觉得的一切细论的境界，通过自己的这种评委，也就是说是通过自己的真正的这个实修获得的，这样的人的话呢，就是还是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妙如成性，就是非常少。若举最甚甚至是，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修行人当中呢，就是具有就是对这些空性法门呢，就是完全通达的这个深深智慧的摄徒啊，就是如果这个深深智慧的这个摄徒有的话呢，那么你应该就是平常就是这个深深奥义上面所讲到的这个空性意义的这种味道啊，你这个尝一尝的是非常好吃的，非常好味的。就是那么如果这个没有这个摄徒，尤其是老年人的话呢，就是你摄徒怎么尝也是可能就是根本品尝不到一些这个事物的味道，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的。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些深广智慧的这种色度的话，那你还是要这个伸出来好好的这个尝一尝，就是以上所讲的这些真正的这个空性味道呢，就是也是是妙不可言。所以有时候的话呢，我们这个降俗呢，就是语言上再多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啊。然而原来法王如意宝也是这样降过的，就是真是有点真悟空性的人的话呢，稍微这些这个境界呢，就是降出来的时候，他自己的境界相结合起来的时候呢，文字上不一定表达的特别清楚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他降的就是一点都不会这个错的。如果自己对这种一点这个境界都是没有的话呢，口头上怎么样这样的天花能嘴，但实际上的话呢还是不一定就是说的特别这个准确的。就是所以说呢，以前这个我们这个历史上的一些不管是禅宗也好，尼玛巴的有些大德的话呢，表面上好像就是这个上师呢就比较这个迟钝，就是讲也讲不出来，说也说不出来这种这个现象，但实际上呢他自己已经真的这个通达了这种法界的这个本来面目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句两句也是实际上这个意义是非常这个深奥的。因此我们平常呢应该这个学习以及相门分人不结合无光存在的这些语言的话呢，真的那个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价值，有很多的这个深深味道，就是可以品尝的。一般其他的一些凡夫人呢，他表面上用的词句是可能比较这个好一点，读起来的时候也是舒服，但是真正只是对自己的相续这个烦恼要对治的话呢，不一定有起到那么大的这个作用。所以他这里呢就是不用多说，就是看那个他真正有没有一个深深的智慧，有深深的智慧的话呢，就是能品尝这深奥的这个意义。此为暂停解。关于唯识宗的所许的观点，就是前面上就是唯识宗的有些观点呢，就是我们不去再继续阐述。何来的法师们说，这位大阿僧尼并不承认以六识一体存在的阿赖耶。有些这个后来的，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毗卢派的有些论是吧，讲述唯识宗的观点的时候呢，前一派和合一派当中的合一派的有些论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是这位阿僧尼，这位阿僧尼就是指的是寂明论师。寂明论师呢，就是并不是承认这个就是六识一体的，六识以外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六识以外的这个所谓的阿赖耶呢，就是根本不承认的。因为原来那个宗喀巴大师他在这个建立应僧派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就是讲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阿赖耶呢，就是在明眼当中 中也是指遗体的这种本体呢，就是不成立的，就是这是宗喀巴达寺的八大难题之一。后来的一些这个大德们的话呢，就是也是指就是跟着这个观点呢，就是继续这样阐述，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关于江苏唯识宗的四合呢，就是我们这个极明论寺的观点呢，他根本不承认流失以外的阿赖耶，他们说是根本不可能成立，不承认。不承认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在这里面这样讲的，本来一识分说分处的最细微部分就是阿赖耶，就是他们呢就是认为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吧，就是我们居士论当中讲的所谓的这个刚才前面讲的六识吧，就根识就我们就不用说了，然后这个所谓的意识，它这个所谓的这个意识呢，就是它分一个粗和细的部分，然后这个它最细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可以称之为是阿赖耶，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可以叫做阿赖耶，这在个别的中观以及这个密宗相关的内容当中多次出现过，就是它这个有什么样的依据呢，就是刚才最细微的这种意识呢，就是称之为是什么，就称之为是这个阿赖耶的这个利用的话呢，很多这个纵观的论述，比如说像那个菩提形式啊等等，有些那个纵观的论述当中呢，就是最细微的形式呢，就是就称之为阿赖耶，也有这个校正。还有这个密集金刚当这个相关的一些密宗书当中的话呢，也是最细微的这种意识呢，就称之为阿赖耶，是指这是对方的观点，就是后来的这些法师们呢，都认为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呢，最细微的这个时候的阶段呢，就可以称之为是阿赖耶。就除了这个以外呢，单独的这个阿赖耶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就是对方是这样这个认为的。下面呢，摩诃仁波切站在这个应该是密码巴的观点，就是继续这个驳斥这个对方的有些，但摩诃仁波切驳斥的话呢，不像我们有些这个道友这个所说的这一样，就是他一般都是记不上这个人性，就是也能这个完全能驳斥对方的这个观点，就是他非常以一种这个文雅的这种语气呢，就是把别人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非常这个圆满的这个回答。摩诃仁波切一般来说这部论典当中，就是他并没有就是说一般来说这部论种的的确没有承认阿赖耶的明显字眼，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中观专论的这部论典当中呢，的确就是没有这个很明显的极明论寺承认阿赖耶寺的这个教旨呢字眼呢，就是这个是的确是没有的，就是我们这个宋词当中的话，可能有没有阿赖耶这个字，可能下面有还是要讲阿赖耶，但是呢除了这个流失以外的这种阿赖耶这个承认的这种明显的教证呢，就是的确是没有的。应凭着自己的想法如实安理暂时也未尝不可，就是你们那个后来的这些大德们的话呢，就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吧，就是为了达到这个自己的目的吧，就是然后你说是金明兰寺是根本不承认六十一以外的这个议题啊，暂时这样说的话呢，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就因为呢他在这部论点当中没有明显的字眼，就是你们为了这个建立自己的观点呢，就是凭着自己的想象而这样安理呢，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实际上凡事要承认万法为心者，如果坚决否认殊此稀奇的阿赖耶，这是绝对不合理的。但给你们还是要这个说清楚，如果你真正是这个程序万法为心的一种观点呢，就万法为心的观点，这个金明论是承不承认万法为心的观点，这个肯定要承认的。如果要这个次子万法为心的这样的观点的话呢，那么就是坚决否认这个数字各种稀奇的这个阿赖耶，因为这个在唯识宗的话呢，就是这个各种这个稀奇，我们这个以前呢经常讲过吧，就是他的那个阿赖耶呢，就是又分两种，就是一个是这个种种这个稀奇阿赖耶，就是一个呢就是是这个一切成熟的这种阿赖耶，就是两种，就是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万事万物呢，实际上是新的稀奇已经成熟呢，就是现现的这个万事万物，就是所以梦中的大象一样，就是这个叫做是外面的这个已经成熟的这个阿赖耶，然后这个自己的心上面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稀奇。就这叫做种种稀奇阿赖耶，就是这个呢就是每一个众生都应该有的，就是这个也必须要承认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们如果要承认一个万法唯心的观点的话呢，就数次各种稀奇的这个阿赖耶呢，就是千万不能驳斥，如果驳斥的话呢，这是绝对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这里面就是应用了一些校正，但是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对唯识宗来讲的话呢这个阿赖耶呢，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就是就像那个萧乘宗的话呢，他万法现象的东西呢，就是依靠两个这个机位，就是依靠两个机位来这个现象的。我们这个宗观的话呢，月乘论是在入众论里面所说的那样，一切万法现象呢，就是空性当中的各种这个因缘就是出现而这个现象的。如果是外道的话呢，什么这个上帝创造的，昨天我们所讲的那样时间啊，什么这个位置啊等等，就是也这样说吧。那么唯识宗的话呢，其他的任何这个法都没有的，所有的一切万法的现象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阿赖耶。所以说呢，就是对这个唯识宗的观点来讲，是就是一概不承认，就是阿赖 义的话，那这个可能说不清楚的，就是门风仁波切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倘若依据囊其经和接生明义经等，就是还有一些接生明义经以外的，就比如说一些唯识方面的这个进步当当，就是教义成人呢，就是唯识宗的这些法师，就是凡是这个当当，就是依靠这个囊其经和接生明义经的当当，就是这些成人唯识宗的这些法师的话呢，那必须要认同阿赖耶，就是你必须要认同阿赖耶，哎，就数字各种习气的这个阿赖耶呢，作为一个唯识宗的论师的话呢，就是应该承认。你看清明论师是不是一个唯识宗的这个论师？应该承认他是中观瑜伽派的这个论师啊。就这样的话呢，如果是他是一个唯识宗的法师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必须要认同阿赖耶，因为阿赖耶是相当于是唯识宗的这个一种核心，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样。如果唯识宗没有承认阿赖耶的话，那就是那就其他的这个所有的一些来源呢，我们所讲的这个依他记啊、编辑啊、原成师啊，这些都是没办法按理的。说到底的话呢，就是在阿赖耶上面就是按理的。如果他称理，那么然无疑呢，就是才能无地主而立足的。就如果阿赖耶称理的话呢，这个然无疑，然无疑是实际上是冤那个阿赖耶，然后呢，就是对自己的这种我执的一种坏举荐，就是这个我们下面还在讲这个中观庄严里面所谓的这个然无疑思的概念呢，就是有的。所以如果你这个承认阿赖耶的话呢，就是那么依靠阿赖耶呢，就是可以出现这个然无疑，就是我和我说的一种这个坏举荐，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也很容易称理的，就是一点都不矛盾而称理的。唯识必须承认八识句，这样的话呢，哎，你们刚才说是除了那个六识以外的这种这个阿赖耶是不承认的，但是我们通过以你来这样推证的是，这一点呢，我们也是可能就是就学过这个唯识宗的人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进行学习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是自己觉得是，哎，的确是唯识宗的观点要承认的话，那如果阿赖耶不承认，的确有点困难呢，还是要这个承认吧，就是有这么样的这个想法，就所以说是必须要这个承认八识句。哎，评级本论这个知识当中，就是这个中观庄严论的这个知识当中是这样讲的。而你所说至诚，简述记词如此，它这里面呢，就是知识当中专门就是讲了这个。而你所说至诚，就是而你所说至诚是指的是名言呢，就是以为是你，然后这个声音呢，就是以中观你。那么而你所说的这个大乘就是念述，这样的话呢，即名论师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中观论呢，就是它即使也符合那个中观的这个道理，也是符合什么呢？就是为识的道理。你看他说而你所说，而你所说至诚的话呢，他肯定要承认这个为识宗的观点，就是既然为识宗的观点承认的话呢，你阿赖耶一点也不承认的话呢，恐怕有点困难的，就是意思就是他这里只引用了一点点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以及应用呢，就是当时他那个字释里面呢，就是还有应用呢什么呢，就是无法这个三自性的校正。无法三自性的话呢，无法三自性里面就是八识句，就是昨天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嘛，就是八识句已经说了，八识句如果承认的话呢，那么这个清明论师的话呢，他从这当中的并没有明显的说是除了这个六识以外的这个阿赖耶就并没有这么说的，但实际上是他承认的。你们看一看那个字释啊，字释里面就是前面已经说是而你这个所说的这个大乘，就是然后呢就应用了这个刚才前面讲的囊其经的校正，囊其经的校正当中的话呢，无法三自性，最后呢就是八识句，就是里面八识句和二无我就是讲的那么这个清楚的校正。我本人觉得，所以门风仁波切我觉得呢，没有任何理由作者呢就是不承认这个唯识宗中轨的阿赖耶，就是这个你不要认为就是唯识宗这个最根本的最核心的这个阿赖耶呢不承认，就是这样说的话呢，就是恐怕是不合理的意思。下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门风仁波切给他们还是就是破，就是刚才不是说是他们说是细微的这种这个意识的部分呢，称之为是阿赖耶，就这种说法恐怕不对吧？就是他这里这样讲的，怎么不对呢？请问你们所说的密宗当中的将那个细微的意识称之为阿赖耶是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除了六识以外的别的阿赖耶是不承认的，所谓的阿赖耶这个意识特别细微的这个阶段呢，就称之为是阿赖耶。那么这个意思我不太明白，就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给我再讲一讲可不可以？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约六识一体存在又是什么意思？让你们说是六识这个一体而这个存在是不可能的，就是那么这个所谓的一体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了就是引起对方的注意吧，就是就提出来两个疑问。然后呢，下面某分人不去就进行就是给他回答。无论对意识如何加以分析，如果能够以所以能以的方式来数次吸气致舍具备阿赖耶的法相，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细微的意识实际上就是超不出阿赖耶的范围。就是他说你们刚才不是说是所谓一个非常细微的这个意识吧，那么这个细微的意识的话呢，它可不可以这个以这个我们唯识宗所承认那样的这个以能以所以的方式来数字各种各样的细节？因为阿赖耶呢就是作为这个所以，然后其他的这个三啊二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细节呢就是能以，就是以能以所以的方式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终身造各种各 样的业的话，那就是在阿赖耶上面，就是他称之，就是阿赖耶是所业。那么你们刚才所说刚才细微的一个意识吧，细微的这个意识的话呢，它可不可以做那个所业？就是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细节可不可以吹牛？如果阿赖耶的所有的这个发想全部具足，阿赖耶的这个发想呢，下面讲的有四种发想吧，比如说他这个所缘呢，就是广大清净界，就是然后他的这个心相呢，就是不明显的，然后他跟着就五种这个心所，他的本体是什么？这个无记法等等，这个我们下面还在讲，就是他那个阿赖耶的话呢，就是他自己本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是吧，就是这五识的话呢，就是不多也就是那一个是，就是他有一种明显的无分别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称之为阿赖耶。以前那个郭仁巴和大乘的有些论点当中有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块这个镜子，那么一块镜子的话呢，就是它做成二环呢，做成这个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佛像啊，就是装饰品啊，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它不多于这个人和二环和什么什么的，凡是镜子的这一部分，镜子的这种本体的话呢，就这个就叫做阿赖耶识。所以明镜的这个部分呢，就称之为是阿赖耶，这个叫做是就是愿那个广大清净界的，就是还有那个一些什么这个本体无记法，就是这些呢，我们下面还在讲。他意思就是说，阿赖耶呢，就是具足这四种法相，然后你们的这个细微的意识的话呢，它具不具足就是能以所以殊持细节的这种特点，又具不具足阿赖耶他自己本有的这种各种这个细节。如果具足的话呢，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细微的意识实际上呢就是阿赖耶，就是只不过你们称之为是把它叫做是细微的意识，就是也可以，就是这么说也可以。名字上我们作为有智慧的人来讲是没有必要就是辩论，就是过多的辩论没有必要的。我们称之为是阿赖耶，你们称之为是这个细微的这个意识，只是这个名称上不同而已。翻过来说，假设它不能具有阿赖耶的这些法相，刚才那个细微的意识的话呢，他那个不具足所谓的阿赖耶的这些法相的话呢，那么则如同马取名为这个牦牛一样，就是那么因为这个你细微的意识的话呢，就是他根本不能这个做阿赖耶的这种事情。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一匹马呢，就是取名为是牦牛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根本这个毫无相干的事情，就是就根本没有必要。所以这个细微的意识的话呢，就是没有必要驱散阿赖耶，因为他阿赖耶的所有的法相和功能都不具足的缘故，就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好，讲到这里，十七个问题啊，我们那个提出两个问题。月称论是有没有出脑虽作平凡世界以外之名言案例的称许，为什么？这是一个。然后第十八大题，请分析关于机敏轮舌在本论中是否称许与六十一体的阿赖耶的观点。
Sonandai tancha kubari atana ibe dhamma pashe Jirgana jirama chupai Jupun tulen drava drava sya Umoho bandarangare banna asadarda Om Bandarangara Padmasadha Om Bandarangara Padmasadha